各位弟兄姊妹早晨，哇，好精神啊！我今次是第一次在恩福讲道，也是第一次在十八楼讲道。希望我们大家都很享受跟着来的时间。弟兄姊妹，我想问一下大家呢，你们看圣经对你来讲是一件很有趣的事，还是一件很厌闷的事呢？好，我们吃一个诚实豆沙包先。我们问一下自己下，那我们就用只手来投票好吗？我想看一下十八楼的弟兄姊妹呢，你觉得对看圣经对你来讲是一件很有趣的事，只可以举一次，还是很厌闷呢？好，预备，一二三，很有趣的请举手。 OK， 请放低。觉得很厌闷的请举手。多谢你的诚实，请放低手。是了，有一天我就去那间快餐店吃早餐，吃完早餐的时候我就灵修，我就拎着这一本圣经，这本圣经已经很久没用了，因为老花啲字太細睇唔到。呢本聖經咧係我30年前咧啱啱信耶穌嘅時候咧，一個姊妹咧送俾我嘅生日禮物。咁咧呢本聖經咧，佢咧就帶遍我呢30年咧走遍世界足跡嘅各地。佢去咗邊度咧？佢曾經去過咧海拔3000以上啊嘅地方高原咧去傳福音。佢咧又同我咧一齊咧去經歷大地震。他亦都同我咧，同埋先生一起咧经历暴动。他咧亦都同我同先生一起咧经历甜甜蜜蜜嘅蜜月旅程、休息嘅时间、安息嘅时间、挣扎嘅时间。嗰日咧，我就拎住呢一本圣经灵修。当我打开本圣经喺度搭紧呢本经文嘅时候咧，我突然间发现咧，我唔喺度睇圣经嘅弟兄姊妹，我系喺度读紧神嘅说话。我系边个咧？今日神活生生面前同我讲嘢啊，于是乎我就喊咗出嚟啦。其实圣经咧系好有趣嘅，有冇睇过呢套戏啊？睇过请举手，唔俾睇戏噶，啊未出啊！好，我哋等一等啊！你一听我讲嘢，知道我一个好心急嘅人嚟噶吓。好，我放慢一点。哇，谁看过那套戏？举手。未看过的YouTube 都有得看的，你可以不用钱的，你来看了。那这套戏呢就讲程辉，即是张家辉饰演的角色，他说一个拳手呢，他呢要取胜呢，就首先呢要找到自己的节奏，同埋呢要打出应有的节奏。其实弟兄姊妹，圣经都是一样，有不同的书卷，有不同的节奏，每一书卷都有独特的节奏。如果你能够找到这个圣经的节奏，你就会被圣经深深地吸引住，甚至为你带来改变。今天很想跟大家看一下路加福音，路加医生写的节奏。路加是一个医生来的，咁咧，佢咧嘅作品除咗咧有一啲反讽嘅味道之外咧，佢好中意用一个叫三合一嘅写作风格，即系点样咧？佢会好中意用三样嘢咧做一个事件组合嘅比较。举例啊，喺路加福音第13章，佢就攞咗祭司、利未人同埋撒玛利亚人咧做一个比较，话俾我哋听边一个系好邻舍。而是在15章那里，他就用了失羊、失钱和3个浪子的比喻告诉我们，一个事件的组合告诉我们，描述一个罪人如果悔改在天上是何等喜乐的事。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，路加福音14章15到24节，被称为大筵席的比喻。耶稣很想告诉我们，透过这个比喻告诉我们，路加又用了3个拒绝和3个邀请的一个组合来告诉你们，这个主人，这个耶稣很想很想去家坐满人。今天我们看一段经文的再前一点开头的时候，耶稣被邀请去到一个法利赛人家吃饭。耶稣看见也都接触了一班在当时来讲甚具影响力的人。大家听到法利赛人呢都会很多负评，是吗？其实我今天要还法利赛人一个公道，如果当日没有这一班法利赛人紧紧地持守他们的道，或者我们今天 的犹太教都不知道变成怎样，就正正是有一班人，他默默地要维护着他的信仰，不过有些极端了，有些偏激了。所以今天耶稣来到这里跟他一起吃饭，耶稣在筵席里面的时候发现他们一些的行为，一些的表现，于是耶稣就跟他讲了三个教导。第一个教导就问他们，我们想想安息日到底可不可以医病呢？第二个教导他就问他们，如果我们在筵席里面的时候，究竟我们要选什么位置坐呢？又跟这班有影响力的人说，第三个教导，如果你真的有一天你有机会请人吃饭，你会请什么人吃饭呢？耶稣就是这样用三个教导去教这班甚具影响力的人。但很有趣的，经文里面突然间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十四节，出现了一个神秘人，没说他是谁，不过他也是席上客。当耶稣讲完这三个教导的时候，他就说，耶稣啊，能够将来在天国里面，在神的国里面吃饭就有福了。于是耶稣就就着他这个的回应又讲了我们今天要看的大筵席比喻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耶稣在这里的时候，他向你向你或者向你发出一个邀请的时候，你愿不愿意参加这个盛大的宴会，享受这个福气？你愿不愿意？我们一起祈祷。耶稣能够坐在这个会堂里面，他聆听，他敬拜你是多么美的事。耶稣，我们今天坐在一个很舒服的里面，他敬拜你其实是多么有福气。但神啊，你也知道现在在世界各地有很多人都可以敬拜你，不过环境未必是那么理想，甚至有些人连敬拜你都不认识，但今天我们却坐在这个的会堂里面去敬拜你。神啊，愿你的说话进入我们的灵魂深处，去滋润我们这一刻。神啊，让你的说话进入我们骨头和骨髓之间，去剖开我们一切的情感意欲。主啊，恭敬将这刻交在你的里面，圣灵啊，求你充满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心，让我们被你的说话吸引，被你的说话去改变，带领我们，祝福我们，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。恭敬将时间交给你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好，不如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一起读今天的圣经，经文印制了在你们的程序表那里，或者我们可以看投影片。好，我们预备一二三，一起读好吗？一二三。当耶稣讲完同一班社会里面很具影响力的人，他讲了三个教导之后，神秘人就出现，他就跟耶稣讲了，如果能够在天国里面吃饭是多么有福气。当他讲完之后，这个人就耶稣就回应了这个神秘人。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去讲，他说 有人呢、有一個主人，他打發呢仆人呢，他邀請那些人來，其實呢他已經是事先已經邀請了、對他有關係、吸引他他才會邀請的，是不是主人？那他叫了他來，然後呢、準備好了，於是乎再一次告訴他們 OK 了，準備好了，你來吧。這樣用現在的，如果用現在的方法呢，就是我會擺起酒，那我們會怎麼做？我們要看看有什麼邀請的名單，是不是？那接著怎麼辦？我們就會發請帖給他，然後差不多時間的時候，我就會打電話給他，告訴他、你來不來到啊？多少人來啊？會不會加人啊？這樣是不是？那接著就是這樣。那這個都是一樣，主人呢、就邀請了一班人他吃他這個筵席，但是呢很有趣、有三個人呢，三種人呢，就異口同聲呢拒絕了。剛才我們剛剛講過，路加呢很喜歡用三合一的寫作方法，他用了很多的反諷的手法。我們來看看這三個拒絕者是怎樣，好嗎？第一個拒絕者呢，個理由呢就是賣了一塊田。當我們看經文的時候好像沒什麼樣，但是呢其實呢、希伯來文呢他有一個語氣，這裡呢就用了一個很重的語氣。耶穌呢用了一個很、重的語氣呢，是叫他來啊，即是很慾緊咁樣，你嚟啦，準備好啦，你嚟啦。但係咧，三個仆人咧，佢係有三個三個邀請者咧，有唔同嘅回應。第一個拒絕者，佢嘅理由係乜嘢啊？係啊，要買一塊地啊！呢塊地咧，其實可以解田地啦。佢話咧，我要睇下呢塊地，望落好似冇乜嘢咁，但其實佢用咗一個好重好重嘅語氣去回應呢一個主人嘅。佢話咧，我要贖回啊！赎回我这块地，这个字其实就好像主耶稣要赎回那个赎字一样。第一个拒绝者，他的眼光是聚焦在他那块地那里，他为了自己的家财用了一个很重的语气回应主人。他说呢，请，虽然用了一个请字，不过呢他就说，主人啊，请批准我紧紧地拥抱住我的财富。我再讲一次，他很请求，但是其实是命令着主人，请你给我紧紧地拥抱住我这些财富。换言之，这个人看重的不是家主的邀请，看重的是他的财富，他将他眼光聚焦在他的财富里面，最终他选择不参加这个宴会。弟兄姊妹，你有多少家产的？當我講嘅時候，你有冇諗起啊？你有咩財富啊？咁嚇，我咧最，我覺得我最犀利嘅咧，就係我有一個公屋嘅户籍嚇。我覺得依個係我最好嘅財富。我原生家庭住喺公屋嘅，咁但係咧最後我都甩咗啦。咁我同個先生結咗婚之後咧，我都即係同房署咁辭退呢、這、一個。咁我辭退嘅時候係好得意嘅，你諗清楚喎。你真係諗清楚喎、咁我其實去咗幾次，我話我要退户籍，佢都個主任就話：你諗清楚先啦，你翻去諗清楚先啦。咁所以我都退咗三次，我先退到個户籍。咁所以我今日都冇啦，連個户籍我都冇啦。咁第一個拒絕者，佢將焦點擺喺個財富嗰度，所以拒絕家主嘅邀請。第二個拒絕者嘅理由係乜嘢咧？我哋一齊讀好嗎？第十九節。是啊，第二個拒絕者呢，我給一個名字，他叫精準評估價評價者，是什麼意思呢？原來試一試這個字呢，其實呢是可以解做證明啦、認可啦、認定是有價值的。原來呢第二個拒絕者呢，他買了一些東西，他要評估一下他好不好、他要看看他有沒有價值、所以他就將焦點放在這堆東西上去做評估，所以他不得閒來，他要做評估啱唔啱，所以佢唔得閒嚟。咁咧，另外咧呢一個字咧，其實喺聖經好多經文都出現嘅，其中有三節嘅經文，提前三章十節啦，臨前十一章二十八節，同埋以弗所書五章三十節咧都有記載，我就 list 咗出嚟俾大家睇，可以解做試驗啦、省察啦同埋察驗。弟兄姊妹啊，呢、这、一個人咧都係用咗一個命令嘅語氣回覆翻家主。家主说你来啊， 很肉緊地說來，但這個人也是用了一個很重的語氣告訴家主，請家主你讓我批准我緊緊地擁抱著這個賊兒。我再說一次，請家主你給我緊緊地擁抱著這個賊兒嗎？所以我不來了。第一個是什麼？請家主你讓我緊緊地擁抱我財富啦，我不來了。而第二个亦都好重嘅语气话，请家主你让我紧紧咁拥抱住我嘅贼业，我评估呢个有冇价值呢、这个观念，所以佢哋都唔嚟。第三个句子者系一个叫合情合理嘅计算者，我哋一齐读好嘛？预备，一二三。如果熟悉圣经嘅弟兄姊妹，你都知道呢一个系好合情理嘅。因为在旧约里，旧约《生命记》二十四章五节嗰度讲，新娶之人不可从军斥征，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，可以在家清闲一年，使他所娶的妻快活。佢是合情合理的，甚至当时讲是合法的，是合乎律法的。所以佢是，但是呢一个人呢，佢冇之前嗰两个人用嗰个咁重的语气，佢只是平铺直述咁去回应翻家主。我啱啱结咗婚啦，我要令到我嘅妻子快活，弟兄好明白嘅系咪？如果你令到你家里面嘅妻子唔快活，你就冇好日子过。咁所以系好合情合理嘅。但原来呢一个人，佢唔系为咗物质嘅拥有，或者系一啲嘅睇重一啲物质，佢为咗咩啊？佢为咗一个关系，一个好亲密嘅关系。一个很合情合理合法的关系，很理直气壮地拒绝了。弟兄姊妹，原来有时我们一些合情合理合法的观念，都令我们错过了享受上帝恩典的时刻。我先生呢，每个星期三呢，他都会去一块地方里面侍奉，他回来家的时候都接近十二点。他每一次回程的时候，他都告诉我他大约在哪一度坐什么交通工具回来。有一天他没这样做，到夜晚十一点半呢都没回到来，比预计的时间他都没回到来。我就开始害怕了，因为那排呢新闻都卖得很红很声一些东西，我就里面有很多的想法了，我就癫了在家里。最后呢他都回来了，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不打电话回来或 WhatsApp 我，他说因为今次呢有一个姊妹跟我一起去，在路上我顾着跟一个姊妹聊天，所以就没打给我。我心里面即是想插他那么滞我都挺粗暴的。但是自从这一晚之后呢，我里面有一个恐惧，每一到礼拜三呢我就好怕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觉得这个恐惧已经是非理性的恐惧，我没跟我先生说，但是我里面好怕。他做的那些事情都是一些我觉得神喜悦的事，但为什么我会这么怕呢？跟着之后我可以跟他谈的，我相信他都会体谅我，但是后来我就跟他做了一个安息礼拜，我就跟他说就跟他做了一个安息礼拜。怎么做呢？我说先生啊，我先生叫郭邦，我说郭邦啊，如果有一天礼拜三你回不到来的时候，请你不需要挂住我了。如果你回不到来的时候，请你不要因为我而令到你去违背一些真理的东西，那你好好在你的幽暗的地方里面继续这样度日子了。我就跟他说，我们天家见，我们天家见。还有，如果你在黑暗里面的时候，请你记住呢，我在另外一个的地方呢，我是很爱你的。我就跟他做了一个这样告别的仪式。跟着之后自此呢，我就没有了这个恐惧了。弟兄姊妹，我很看重合情合理合法的拒绝者，我很体谅。其实这个社会里面，在我的生活里面，很多事都令到我们合情合法合理，我们大可以大安旨意做这些决定。 特別是情感上面呢，其實有很多很多千絲萬縷的感覺。路加呢在24節那裡去做了一個小結，我告訴你們，先前所請的這一批人沒有一個能夠嘗過我的筵席。嘗這個字其實就是分擔、享受和經驗。神很想很想跟我們一起去經驗祂的作為，神很想很想讓我們享受經驗祂的恩典，但很多時候我們就被物質箍住，我們被我們那些何謂對錯箍住，我們那些情感、那些糾結、那些黏黏綁住，我們就錯失了很多很多經驗上帝的時機。三次邀請，主差派去仆人請第一批的人來，是不是第二批、第三批？第一批的人是生活富足的具影響力的人，他有田地啦，有牛啦，他甚至可以娶老婆啦，因為現在娶一個老婆是不少錢的嘛，是不是？有誰結了婚的？其實不應該叫問誰未結婚的，你小心一點，娶老婆很貴的。其實第一批邀請的人，其實在生活裡面是具有影響力的人，也都是一些富足的人。而第二批城中需要被關心的人，第三批是城外的局外人。我們先看第一批，第一批人是物質很豐富的，他們生活應該是無憂無慮，用現在的字眼來說，他們行得走得，甚至是什麼飛得，可以坐飛機飛來飛去。耶穌從來沒有仇富的，甚至他很愛這一班人。當我去預備這段經文的時候，其實個重點不是放在第二批和第三批那裡，其實是放在第一批那班人那裡。耶穌用了很多很多的時間去告訴他們，耶穌很慾緊第二批人，也很慾緊第三批，但耶穌更愛的就是之前被拒絕的、拒絕他的那批人。耶穌說來啊，來啊，但他們很可惜，他們拒絕了。聖經說什麼？口徑一致，同聲同氣地拒絕了。第二批的人是什麼呢？是城中需要關心的人。你生活裡面，這刻你想想，你生活裡面周圍有沒有一些人你需要關心的？我以前牧會的地方呢，在另外一邊的，我將會去元朗，就應該是搭西鐵了。咁我之前牧會嗰邊咧就係搭東鐵嘅另外一邊嘅。咁每一次咧我搭火車嘅時候咧，都會見到一個嘅男人。咁我見到佢嘅時候咧，佢都會買一啲嘅嘢。我就為佢祈禱。佢成日咧都喺唔適當時間買一啲嘢嘅。佢會喺火車站嗰啲一個入口嗰度買嘢。咁咧人來人往啦，搭翻工嘅時間，你知唔知佢買咩啊？佢買貼紙啊！即係我就會話，大家趕住翻工，佢唔會停喺度賣貼紙。咁我為佢祈禱，神啊，俾佢有智慧，識得賣嘢。結果冇幾耐咧，佢轉咗啦，佢唔賣嘢，唔賣貼紙，佢賣遮。咁我就見到一個好好生意。咁我咧有一次去九龍塘嘅時候，咦，發現咗佢又去九龍塘擺檔喎咁樣。弟兄姊妹，你即跟有冇啲需要被關心嘅人？路加話俾我哋聽。他用了命令的語氣叫仆人去啊，帶啊，他們沒有能力自己來啊，你幫我去領他們來啊，來到這個筵席那裡。路加告訴我們，在城裡面需要被關心的人，而他們能夠得到所需要的是重要的。在城市裡面有一些缺乏者，有些被忽略的，有些需要被關心，如果我們能夠送上這個關心是重要的。主人第三批邀請的人，就在路上面或者尼巴上面的人。路上面其實在較早的經文呢，就是耶穌比喻撒種的比喻，其中撒落一個地方是路上面，同一個字。在那段路加福音第八章那裡說呢，當一粒種子撒在路上面的時候，它的遭遇是怎樣？被人踐踏。你知不知道被人踐踏是怎樣的？你有没有试过被人践踏？在我离恩福之前，我是三个礼拜之前 我同咗一個宣教士去咗柬埔寨，佢係我小羊嚟，係我牧養嘅一個姊妹。佢可以升做副校，但喺個時間神呼召佢嚟跟從我，最後佢決定係放低呢個升職嘅機會，去到神學院嚟裝備。跟住之後畢業之後就去咗柬埔寨裏面服侍，做一個宣教士。佢主要做嘅咧就係、負責係一個叫兒童之家，係一啲喺柬埔寨被性侵嘅兒童或者被家暴嘅兒童做一啲嘅服侍。喺三個禮拜之前入音福之前，佢就翻咗嚟香港，咁我就同佢關心好多好艱難嘅嘢。跟住我裏面就有一個感動，我不如我陪你翻去一轉啦。反正音福咧，我等即入職嘅過程都等咗好多個月，等咗半年啦。我話唔好理啦，不如我就陪你翻去一轉啦，送一個愛心嘅行動俾我呢一隻小羊，同佢一齊翻去。翻去嘅時候，我就有幾樣嘢做嘅。第一樣嘢佢生日啦，咁所以我會同佢慶祝生日。第二樣有陪佢去，其實一位神工，二位弟子啦。我想入音福之前咧有一個安靜嘅時間，咁所以咧我就同佢一齊去柬埔寨。咁其實我就係同佢慶祝生日，同埋我安靜，然後翻嚟香港。咁所以去接觸佢嘅機構，我知好沉重嘅，所以我就唔掂。但咧，我呢一個嘅姊妹就同我呢、這個宣教士就同我講，其實我好想你去睇下。咁最後咧，有一日我就去咗個機構嗰度。一般咧探訪者咧就嗰層嗰間屋咧有三層嘅，一般探訪者咧就只可以停留喺地下，第二、第三層係唔可以上嘅。第二層係嗰啲小朋友嘅宿舍，第三層係小朋友一啲簡陋嘅課室。咁我去到嘅時候咧，因為我嘅身份特殊啊，我係呢一個宣教士嘅牧者，咁所以咧嗰度嘅大 waiter 就俾我上二樓、三樓。我睇到啲咩咧？二樓我睇到嘅時候，我就見到有兩個小朋友坐咗喺地下度，佢哋眼光唔同香港嘅小朋友。有個小朋友咧就揸住條毛巾咁樣，冇表情咁望住條樓梯。咁我喺樓梯上嚟。咁你知道上嚟你都會望下我，佢係唔會望我，佢淨係望住條樓梯，揸住條毛巾。另外一個呢一個係被性侵嘅小朋友啦，係初小嘅。跟住另外一個小朋友咧就肥少少啦，咁就坐咗喺地下度畫畫。嗰、那個就冇被性侵，係唯一一個成個宿舍裡面冇性侵嘅小朋友，佢係被家暴啫。而跟住喺露台嗰度咧，有一個小朋友，好細好細個。真係好細，佢六歲，睇落去根本唔似一個六歲嘅小朋友，好輕好瘦。我見到嘅時候，我就問準孫教授：我真係好想抱佢得唔得？孫教授可以，我就咁，佢就飛埋嚟我度，攬住我，雙隻腳鉗住我，手鉗住我咁。一個陌生嘅人，佢都唔認識呢一個我哋香港小朋友認下你先係咪啊？啊，同你熟我先俾你抱係咪啊？这个小朋友他需要到是一个陌生的人，他都需要一个拥抱，我揽实他。我跟孙教授说，你帮我翻译，那刻我什么都说不到，耶稣爱你，我都爱你。跟着上第三层楼的时候，有一些小朋友在读书，其中一个没有入到班房，因为他追不上，他是一个 SEN 的小朋友，他坐在地下自己画字。孙教授告诉我，这个人怎么来到这个儿童之家呢？是一对基督徒夫婦在森林那裡找到他回來，他也是多次被家暴性侵的，需要吃精神科的藥。這個小朋友呢唱了兩首歌給我聽，第一首歌呢是孫教士教唱普通話歌，普通話他說我的家我的家這是我的家。第二首詩歌用簡文唱的，是一首讚美神的詩歌。弟兄姊妹，你知不知道我们是很有福分的人？主人叫仆人，你不单止去到城市里面找一些需要被关心的人，请你帮我去到，其实是命令他，催逼他，勉强的字其实是催促他，去到路上面，去到尼巴那里，找一些局外人进来这里。被人踐踏， 那晚我睡得不是很好，一想起这个六岁的小朋友，他需要不是很讲到嘢，同埋佢需要鸦片嘅。点解咧？预计妈妈话佢三岁其实戒咗嘅，但点解咧？预计佢应该三岁开始被多次性侵，俾人践踏。主人就好迫切咁样命令仆人，请你去，请你领，请你催促嗰啲被践踏嘅人嚟到我神国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是属于哪类人？生活无忧者，需要被关心者，或者核心范围被人践踏的人？我想告诉你，无论你是哪一类人，神今天要发出一个邀请，他欢迎你来到这个筵席，他享受他的福分，你愿不愿意？今天最后的时间，很想跟大家来一个回应，很想跟大家看一个角色。之所以一班物质不能够很富裕，在社会里面被人忽略，或者甚至在城外里面被人践踏的人，能够共享神国的人，是因为一个很关键的人物，是谁？是个仆人。是个仆人。仆人听从主人的差派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去到不同的地方，去邀请人进入他的筵席里面。这个仆人在第二次、第三次的接触，其实他会接触到一些旧约来说是不洁净的人。这些仆人有可能被玷污的。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，保持洁净是十分重要的。但仆人竟然愿意放低身量，去到一些有可能他被玷污的地方，他拯救或者是邀请他们来到家主的筵席里面。其实全段经文的亮点是第二十三节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预备，一二三。整个大筵席呢，其实重点不是说三批被拒绝的人，亦都不是说三次的邀请。整个大筵席，整个经文路加很强调的亮点就是这里坐满这个字。家主很想很想坐满，坐满这个的屋。这个屋其实呢是解作殿。圣经说呢，这是我家，这是神的殿的殿，这个字。这个屋子也可以解做家的意思。神的心意是很想坐满这一间屋。仆人因为顺服，他放低身段，他能够感受到主的情怀。当第一批人邀请他来的时候，圣经说什么？家主就动怒。仆人是看着家主动怒。当第二批的时候，仆人去到那些已经邀请了来了，还有位置。家主都未将个心意话俾听，我希望坐满人，但仆人喺第二次邀请嘅时候已经知道家主嘅心意，唔够位啊。于是乎，家主就再同佢讲：你去到路上尼巴嗰度，把嗰啲人催促佢哋嚟啦。真正嘅主仆关系唔系斋做嘅，唔系净系你履行咗个职责。弟兄姊妹。翻教会，耶稣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是仆，这个观念我们很清晰，但是馅好像搞不清楚。耶稣不是我们的老细，耶稣也不是一个比我们现在的老细好一点的老细。如果你将这个老细观念摆在家仆、主仆的关系里面的时候，你搞错了。真正的主仆关系不在乎是只是斋做，只是履行职责，而是你能够感受到家人、家主那个心肠肺腑，那个喜怒哀乐，而你愿意的因为家主那种情怀而愿意跟他一起做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主仆关系，也是真的耶稣呼召我们成为他门徒的关系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神作出的邀请，他不单止是邀请你进入筵席里面，他甚至想挑战你， 成为他的仆人，你愿不愿意？当我来元朗堂的时候，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人都作出的邀请，但是先生跟我说，因福有元朗堂这个负责儿童事工的一个的职位，一个侍奉机会，他觉得很适合我，那我就认定了这件事。由去年11月开始申请，1月申请，一直搞到现在。那过程里面我都会很多的挣扎，但是我觉得那时间是 很吻合，我这一刻来到这里当中，我觉得是最适合。我虽然刚刚才成为恩福家里面的人，恩福人或者恩福的家人，但过往牧师各帮牧师侍奉这么久，他都会跟我讲恩福的情况，我都会为恩福祈祷。哎呀，为什么这样的？哎呀，为什么这样的？我就不断这样祈祷。我记得有晚上不知道为什么扎醒了，这样我又为恩福祈祷，祈祷哭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做什么。我说神啊，做什么啊？我就为恩福祈祷哭。弟兄姊妹，不知道你什么情怀，可不可以放下去，忘记背后，我们努力面前。恩福将要踏入一个新的里程碑，一堂多子，我们有一块个 BB 就快会出世，在元朗堂出世。我愿意去接受这个召命，其实主要原因，因为元朗堂也都是除了是第二个young couple聚居的地方之外，其实它是连接着国内的一个关口。未来深圳的发展将会是有火速进行，大亚湾的发展，我看重的不是它经济发展，有经济人口就会流动，我看准的是那个福音的机会。我很相信神会在元朗堂做一些新事，我挑战大家，我期待大家一起参与。你可以在金钱上面的作出奉献，你可以为我们祷告。神话我挑战大家一起来到元朗堂里面去见证上帝的荣美。最近我不断的祷告，两个礼拜开始接触，我不断的祷告，神啊，我希望带的在恩福中心带过去元朗堂的，不是一班做事的人，而是一班一起见证上帝美、上帝善同埋上帝的心肠肺腑的人。我们一起祈祷。我想作出一个挑战，你听了这么多这么多神的说话，哪一句最触动你的？我请你停留在那个触动的里面，你自己和上帝去做一些回应。你这一刻你有一个需要，你需要人为你去守望，你需要人为你去祈祷。我请你在座位里面去站立，我很想将一个祝福送给你。在座有没有人需要？请你站立。耶稣看见，耶稣知道，耶稣明白。我们同心地为我们所需要的肢体祷告。耶稣是你看重看重，不是我们手上所做的什么。你看重看重是我们是一个何等样的人。耶稣，多谢你让我们教会恩福站立在这个城市一段时间，多谢你给我们可以在机会里面去享受你的甘甜。但此刻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多需要你的地方，求此刻你亲自这样用你的方法去安慰站立的肢体，让他们能够经历到 在大筵席里面那种甘甜，经历到耶稣你的爱。求耶稣你的爱再次激励我们在座每一个，特别激励站在这里的肢体。耶稣多谢你，因为你是实实在在听祷告的神。有时候我们连我们自己祈愿祷都不记得，但神你却是知道明白看见记得。我们感激你，我们多谢你，求你祝福我们，让我们所需要的你为我们预备，让我们所不足的求你加添，让我们行得不好做得不好的地方求你饶恕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有着使徒行传所讲的合一的心。当我们合一的时候，你就将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我们。主，我恳求你赐下合一的心给我们，多谢你，让我们在你里面活出你的爱，活出你的荣美。我们这样祈祷交托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请坐。
好，多谢师母给我们这么好的信息。弟兄姊妹啊，今天如果神再邀请你进入他的筵席吃饭，大家去不去啊？去不去啊？去，愿意我们放下一切的重担前来，我们一起进入筵席，我们一起起立吧。不单止去进入筵席，我们还要活出爱，关心身边的人，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叫主得满足得荣耀，活出爱。关心身边的人，各位请坐。